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中央情报局首度设立中国任务中心对抗中共。微软报告爆中共黑客攻击欧美外交部和港台大学。和杨洁篪会谈六小时后苏利文首发声。川普首次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山西洪水冲垮大桥，火车悬空，轿车跌入天坑。香港被欧盟列入逃税灰名单，台商恐受冲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帕恩斯 William Burns 星期四10月7号宣布将改组，包括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加强关注中共威胁，以重点对抗，亦反映美国情报界已将中共视为最大的问题之一。帕恩斯在声明中说，他正在设立的中国任务小组涉及中情局的所有任务领域，并强调中情局关注的威胁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帕恩斯指出，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新的任务小组将命名为中国任务中心，是最高级别的小组之一，将被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根据中情局的优先事项利用整个机构的资源。这个中心将执行中情局主要的重点任务，每星期举行主任级的会议，以推动该机构的对华战略。中情局还宣布将加强招募讲中文的人才，并设立另一个任务中心，以重点关注新兴技术和全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中情局设立一个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和一个名为跨国和技术任务中心的新办公室。该局一位高级官员和路透社说，他将帕恩斯设立的对抗中共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对俄罗斯的密切关注，和2001年9月11号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对反恐的关注同等看待。中情局过去从未设立过明确关注中共的高级别部门，即使在前总统川普对北京进行严厉制裁的时候，亦没有成立过相关小组。帕恩斯在7号说，中央情报局已经挺身而出，迎接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现在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面对我们最艰难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央情报局将置身于这个努力的最前沿。微软星期四10月7号发表年度数字防御报告 Microsoft Digital Defense Report 披露，中国黑客在过去的一年的地缘政治目标格外明显，它主要攻击中南美洲和欧洲多国的外交部和香港、台湾的大学。报告指出，在微软侦测到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事件中，以俄罗斯占最高，达到 58%， 其次是朝鲜 23%，伊朗 11% 和中国 8%。 中共的攻击行动虽然只有 8%， 但是它的成功率超过俄罗斯，达到 44%。 这些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所收集的情报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战略优势等很多方面，它整体的攻击成功率为 10% 到 20%。 报告表示，中共的网络间谍已不再局限于窃取知识产权情报。微软数位安全部负责人 Christine Goodwin 指出，中共在近期网络间谍活动中的地缘政治目标格外显著，攻击的目标包括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外交部，以及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此外，中共黑客亦一直瞄准印度、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实体，收集有关它的邻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报。据分析，黑客想获取港台大学内反对或不同意北京政策的人员和组织的活动情况。报告显示，俄罗斯黑客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政府机构和智库，其次是乌克兰、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欧洲会员国。它的黑客网攻成功率是 32%。 伊朗黑客主要攻击以色列，它攻击案件相比去年增加了四倍。朝鲜就因为经济制裁和疫情影响，它的黑客主要瞄准加密货币公司谋取利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四10月7号表示，他星期三在瑞士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会谈没有发生3月份在阿拉斯加会面时的争吵，他强调需要进一步避免美中之间的冲突。苏利文还表示，他和杨洁篪在台海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而直接的交流。星期四，苏利文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欧盟会议时说，在苏黎世机场酒店和杨洁篪举行了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这次会面是美中外交高层官员继在阿拉斯加会面后第二次的面对面会面。会谈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个闭门会议真正展示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意图，苏利文在布鲁塞尔和记者说。他又说，这次会晤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令这一场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能够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转向冲突和对抗。美国指责中共威胁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北京就说美国干涉他的内政。我的基本底线是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苏利文说。他还表示，他和杨洁篪在台湾海峡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而直接的交流。苏利文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地区，一个我们非常关注同多个层面建立深厚而持久关系的地方。这次面对面会谈的另一项结果是，拜登和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房地产大亨美国前总统川普25年来首次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福布斯杂志报道，75岁的川普目前身家为25亿美元，不足以俾他进入美国最富有人的名单。一年前他排名第339位，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他的财富少了6亿美元。排名第400的阿肯色州投资银行家史提芬斯 Warren Stevens 多过他4亿美元。尽管近几个月加密货币和科技股等资产有所斩获，但构成川普大部分财富的城市资产却表现不佳。据福布斯报道，5年前川普有一个实现财富多元化的黄金机会。2016年大选刚刚结束，联邦道德官员正在推动川普剥离他的房地产资产，但被川普拒绝了。这个决定可能令到他损失20亿美元。川普上任时拒绝公布纳税申请表，但去年9月纽约时报拿到了他20年的纳税申请表，显示前总统有巨额的债务。川普的一名律师和该报说，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事实似乎都不准确。川普的原始财富大多数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他的家族房地产业务，但他努力令到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品牌。他通过担任 The Apprentice 的主持人长达10年，提高了自己的声誉。他公开支持大家创业，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亚马逊始创人佩索斯连续4年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榜首，财富达177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特斯拉 CEO 马斯克1510亿美元。脸书 Facebook 的始创人扎克伯格1340亿美元。微软的联合始创人盖茨1340亿美元。在连日降雨之后，山西省多地出现灾情，有火车路基被冲毁，列车和铁轨悬在半空。进入10月份，山西连降暴雨，从2号到6号，鄞州南部、吕梁、太原、阳泉、晋中、临汾、长治等地的累积降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临汾北部、晋中西南部等地更突破200毫米。在山西省晋中市，暴雨和洪水冲击河堤，造成昌源河大桥垮塌，铁路路基被冲毁，出现了列车和铁轨悬在空中的惊险状况。而在临汾洪洞县，一处停车场发生塌陷，多辆汽车掉入巨大的深坑之中，深坑还不断扩大，而且被雨水填满。10月7号上午，山西多地气象部门发布地质灾害预警，警告发生更多地质灾害的风险。 不过偏远地区的灾情却被当局封锁消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些山西偏远村庄河水泛滥，大量房屋被冲毁，断水断电，并且有人死伤，但村民却求助无门，只能自救。欧盟理事会10月5号公布新版税务不合作名单，香港被列入税务灰名单内。资诚联合会计事务所7日指出，这样将会影响台湾内外税制变化，尤其是台商布局在香港或境外来源不课税的国家和地区将受到冲击。资诚指出，既有黑名单的12个国家和地区中移除了3个，包括安圭拉、Anguilla、多明尼加、Dominica 和塞籍尔、Seychelles。其中台商投资架构较常见塞舌尔被立即制裁的风险暂时解除。更新后的不合作黑名单共有9个国家地区，包括萨摩亚、American Samoa、斐济、关岛、帕劳、Palau、巴拿马、萨摩亚、千里达托贝哥、Trinidad and Tobago、美属维京群岛、The US Virgin Islands 和曼拿道、Vanuatu。资诚表示，台商投资架构中较常见的萨摩亚至今仍留在黑名单中，未来恐遭受欧盟执行相关制裁措施，例如提高扣缴税、禁止获得欧盟资金、要求揭露更多企业资讯等。这次灰名单中有5个新增的国家地区，分别为香港、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卡达 Qatar 和乌拉圭，被要求限制在明年底前需改善他们对于境外来源所得不课税的制度。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全球税务服务会计师曾博星指出，这个税务不合作名单发布以来，首次将境外来源所得不课税的国家以违反公平税制精神为理由列入灰名单中，若果未预期完成承诺事项，可能遭到移至黑名单内。很多台商在对外投资时都会考虑透过香港投资或贸易，因此台商需要特别注意这一项变动带来的影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